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6年来联合国高官首次出访朝鲜，美国国会共和党争取通过短期拨款避免美国政府关门，世界政党大会在北京落幕了，那么中国的发展道路能否为世界所接受呢？习近平有资格有条件成为世界领袖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北京大整顿，万人遭到破千，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有追踪报道，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朝鲜的核导弹威胁等问题。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星期二开始对朝鲜进行3天的访问。朝鲜今年加紧了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试验。联合国发言人说，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尔特曼是6年来第一位访问朝鲜的联合国官员。他说，费尔特曼将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官员讨论双方感兴趣和关心的问题。他还将会见驻平壤的联合国官员和外交官，还将视察联合国在朝鲜的项目。韩国希望费尔特曼的访问将有助于让朝鲜走上非核化的道路。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一直在与联合国讨论包括朝鲜在内的全球问题，以及有关让朝鲜回到有真正意义的非核化道路上。朝鲜上个星期发射了一枚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声称它可以打到美国大陆的目标。那么美国跟韩国呢，星期一启动了两国前所未有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在此之际，人们就不禁疑问了，朝鲜的导弹试射是不是已经表明朝鲜已经跨越了首尔所说的红线，也就是具有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还有呢，国际社会对此能做些什么呢？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首尔的详细分析。今年举行的为期5天的年度美韩警戒王牌军事演习，230多架战机和12000多名美军与韩国军人一道参加。虽然类似这样大规模的联合军演是一个惯例，事先就已经拟定好演习的时间表，但在这次演习开始不到一个星期前，平壤成功地发射了其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自称拥核国家。不过美国并不接受朝鲜的拥核地位。韩国的空军部队说，这次演习将模拟攻击朝鲜核目标和导弹目标。朝鲜上星期试射的火星15导弹表明，朝鲜统治者金正恩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比很多人此前认为的更加先进，已经具备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平壤宣称这种导弹具有安装核弹头的能力，不过专家对此众说不一。大多数专家认为朝鲜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才能完善，但是韩国并不相信这种说法。韩国国土统一部发言人白泰玄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韩国不接受朝鲜单方面宣布完成其核项目的宣称，我们在竭尽全力同国际社会一道和平解决朝鲜的核问题。首尔说，他们尚未核实朝鲜的导弹具备诸如重返大气层、末端精准制导以及弹头操作等能力。如果平壤展示出那些进步，将会跨越韩国总统文在寅7月所说的美军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红线，也就是朝鲜具备了能功能性的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平壤还没有跨越这个红线，可能很快就会跨越。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美韩研究所38线以北项目的弹道导弹分析家迈克尔·埃勒曼写道，现在似乎火星15能运载1000公斤的载荷达到美国本土的任何地点。 朝鲜几乎肯定能够研制出重量不足700公斤的核弹头，如果不是更轻的核弹头的话。美国官员警告说，他们不会放任平壤用核导弹威胁美国，这加大了华盛顿可能会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与往常一样，平壤谴责美韩两国本星期举行的军演是为这种攻击做准备。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说，朝鲜警告美国正在把朝鲜半岛推向核战争的边缘，但并非只是朝鲜在警告双方在越来越接近战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星期六说，同朝鲜一战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天呼吁，由于同平壤的冲突越来越接近现实，五角大楼把美国军人的家属撤出韩国。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如果朝鲜攻击美国或其盟国，将摧毁朝鲜。但是华盛顿是否为韩国的重大伤亡和损伤做好准备，目前还不清楚。韩国一半的人口在平壤炮火射程之内，这种情景可能会发生在摧毁朝鲜核设施和导弹试射的先发制人打击之后。在檀香山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总裁科罗夫说，对跨越红线的反应不一定必须是军事的，但如果不是军事的，这种反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应该是巨大的和痛苦的。如果事先阐明并且落实执行，政治和经济的反应最有效。夏威夷星期五测试了核警报，这种情况自从1980年代冷战结束后已经不多见。尽管战争的警告以及火星15展示出来的射程，五角大楼说朝鲜还没有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在韩国和关岛部署的萨德系统，在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部署的地基中段防御系统，在日本部署的爱国者导弹，以及美国海军的舰载宙斯盾系统。埃勒曼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测试记录好坏参半，大约一半的测试能成功的拦截模拟弹头。他说，如果发射了5枚导弹，美国用4个拦截导弹拦截每个朝鲜的弹头，大约80%的几率能够摧毁所有5个弹头。换言之，可以预测至少有一个弹头有20%几率能够躲避我们的防御系统。麦克马斯特星期天说，由于朝鲜的核导弹项目发展速度超出我们的预期，避免战争的时间所剩不多。自从平壤2008年拒绝核检查人员检查，并且退出同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和美国达成的结束其核项目的协议以来，同平壤进行的多国外交选项没有能够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国际朝鲜问题研究所所长安江日说，我认为外交政策或六方会谈已经结束，北韩正在关注他是否可以与美国进行谈判，而且根本不考虑六方会谈。安江日说，这是因为六方会谈的目的是要停止朝鲜核项目的运作，因此即使六国聚在一起谈判也几乎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因为朝鲜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拥核国家。太平洋论坛主席科萨表示，我猜想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制裁。他说，美国似乎警告说他将要求对船只进行检查和采取更为严厉的海事措施，但目前还不清楚北京和莫斯科是否会跟进。比较乐观的分析表明，朝鲜宣布完成其核野心可能意味着平壤将转向发展其衰落的经济，不再进行更多的核挑衅。安江日表示，为了同时实现核计划和经济发展，朝鲜需要大量的预算、技术、人力和资源。他说，但是联合国的压力和制裁正在达到高峰，在这种条件下来实现金正恩的希望是渺茫的。朝鲜专家将密切关注金正恩的年度元旦讲话，寻找平壤离触碰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红线究竟多远的线索。
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国内的一些消息。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努力解决分歧，通过一个短期拨款法案，否则的话呢，再过不到一个星期，美国政府就得关门了。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希望在12月9号联邦政府资金到期之前，在本周通过一个为期两周的短期拨款法案，使得政府得以正常运作到12月22号。不过，这样的计划目前仍然受到部分保守派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的阻力。众议院规则委员会星期二将要安排时间就为期两周的拨款法案进行全体院会辩论，并且在星期三表决通过。按照国会共和党人的计划，国会将先通过一个短期拨款法案，支撑政府运作到12月22号，也就是维持到圣诞节假期休会前。之后呢，国会计划在22号之前再通过一个暂时的开支法案，使得国会议员有充足时间在2018年1月撰写价值高达数万亿美元的2018年预算法案。尽管共和党在众议院占有多数地位，但是呢，部分保守派共和党议员并不认同这项计划。他们担心在假期压力的情况下，为了使多数人支持并且让法案顺利通过，法案内容将会添加很多他们不支持的额外项目。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目前还没有就如何避免政府关门提出具体计划。不过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天对美国媒体表示，政府不会关门，关门就是不会发生。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只有52个席位，短期拨款法案必须要获得60票支持才能够通过参议院。因此呢，参议院共和党如果希望在本周五之前通过拨款法案，势必要取得民主党议员的配合。民主党领袖拒绝出席原定于一周前在白宫与川普的会谈，使得政府关门危机加剧。之后呢，白宫这个星期再度邀请国会两党领袖星期四到白宫就年终政府开支问题举行会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还有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他们已经同意出席会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他计划这个星期访问比利时、奥地利和法国期间，强调美国对北约坚如磐石的承诺。几家媒体报道说，白宫考虑用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取代蒂勒森。蒂勒森称这些报道可笑。川普总统也在推特上发文说，蒂勒森不会很快离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表示，有关蒂勒森位置不稳的猜测是个干扰因素。他说，尽管有这些猜测和传闻，但是跨大西洋联盟还有北约成员国部长仍然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我们应该进行的工作。斯托尔滕贝格还赞扬蒂勒森个人坚定地致力于加强跨大西洋纽带以及北约。蒂勒森将与斯托尔滕贝格会谈，讨论涉及全球安全的广泛议题。美国的北约特使、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哈奇森说，蒂勒森星期二开始在比利时与北约成员国外长会谈的计划没有改变。这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以来第七次访问欧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一些议题。北京大肆渲染的世界政党大会落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开幕词中宣称，中国不会输出自己的治理模式。但是呢，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举办的声势浩大、史无前例的世界政党对话这样的会议呢，本身就有推广中国治理模式、输出中国价值观的一面。那么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这次全球政党对话无疑是北京拓展其影响社会主义非革命性输出的一次集中发力。那么什么是中国治理模式呢？怎么样来评价这种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是能够被世界所接受呢？还有，习近平有资格、有条件成为世界领袖吗？ 有关于这些的探讨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旭波邀请了两位专家还有评论人士一起来进行讨论。那么这一次呢，来自120个国家有200多个政党跟组织的领导人出席会议，亲中媒体说这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世界政党史上也具有突破性。所以呢，纽约的胡平先生，也就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呢对于这些问题他就谈到了他的看法。
中共举办的世界政党大会简直是个笑话，他确实史无前例，因为他荒谬绝伦。那别的政党举行世界性的国际性的会议，那总是邀集志同道合有共同理念共同意识形态的政党，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所谓第二国际，也就是社会党国际，那都有100多年历史了，一直他每年都要召开这个世界性的这个大会，那参加会议的呢都是社会党或者社会民主党，而中共呢，他现在这次举行的会议呢，却是根本不问你这个政党的这个性质是左呀是右啊是这个他不管你这个政党的性质，不管你政党的意识形态啊，只要愿意来就统统都可以参加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人类历史上确实是破天荒的啊。而他跟这个会议本身召开呢，他和政党的这个宗旨、政党的目的是其实是毫不相干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那自从那个1989年苏东巨变以来，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各国共产党呢都这个受了都遭受重挫，可是到90年代后期呢，有一些的共产党，有一些国家政共产党，他想重振旗鼓，那么就召集了，就举行了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到今天已经举行了19次了，他们曾经在希腊啊，在土耳其啊，这两次是在越南的河内和在俄国举行这个会议。按理说你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共产党，而且也是执政的共产党，你应当对这个会有兴趣。可是呢，我们发现呢，在此前举行的19次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上，没有一次是在中国召开的。那当然你看一看议程就很清楚了，你像这些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工人阶级怎么样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怎么样争取自身的这个解放。那么这个和中共当局自己在中国的这种所作所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他对，也就是说中共对他按理说应该参加的这种国际会政党的会议，他倒兴趣缺缺。而要举行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不伦不类的这么一个所谓世界政党会议，所以其目的呢根本和政党的宗旨无关，而无非是呢就借此就巧立名目，以此来搞成一个做成一个所谓这个万邦来朝的这个假象，凸显尤其是习近平本人要成为这个世界领袖的这么一种野心而已。
那么习近平在开幕式致辞的时候说，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但是很多外媒都认为，这次全球政党大会是北京推广中国模式、输出中共价值观的一次重要的尝试。对此呢，胡平他怎么看呢？胡平说，
习近平说不输入外国模式，这句话是真的。可是他说不输出中国模式，这句话是假的。那不单外媒有这种评论，而且就连中共官方媒体自身都常常会提到这个所谓推广中国模式这么种说法。另外，你从这次会议的议程安排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会议议程很多。第一条，那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那感情是把全世界政党叫在一块儿来，就是来学习习近平思想来的。那这不是在输出中国模式，那又是在干什么呢？再有，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啊，那么以会议的名义推出了一个北京倡议，洋洋洒洒16条啊。那么这个北京倡议就更明确的表达了这个要输出所谓中国模式的这么一种意图啊。 那说这个北京上也非常值得推敲，因为他一开始呢就是以所谓我们啊这个来自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政党的多少名代表的名义啊写出了以下几条倡议，而这些倡议的呢居然就有这么一些条款，就谈到要怎么样，而居然就谈到呢那个啊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啊如何如何，说明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也是为世界人民谋福利，而且强调中国这个中国共产党扮演的这个重要的角色，包括一带一路等等啊，那岂止是这个整个北京倡议，那根本就是一个学习习近平思想学习中国模式这么一个宣言。
那么为什么中共需要营造这种像海外媒体所说的万邦来朝这样的气氛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这么认为。
这个也是要过把瘾吧，就是今年呢是这个俄国的十月革命100周年，然后在这个当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的时候，在莫斯科也开过一个叫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共产党工人党的会议，也通过了一个叫莫斯科宣言啊。这个呢可能我觉得跟现在中共领导人他的成长过程还是比较同步的，所以呢很可能还幻想着那样一个就是像苏联老大哥那样主导世界的那么一种光景能够重来，所以在这个今年虽然开不了那个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说的那种大会了，但是呢可以开一个另外一种营造气氛的一个大会。这个呢我觉得跟就是也有急功近利的一面，就是说需要提振19大以后的人气。为什么呢？虽然看好像貌似19大取得了这个非常伟大的胜利啊，但是其实这个可能也就是得了一个头衔儿啊，但是对于这个国情，对于这个党的控制，其实没有那么理想。而且呢，究竟这个共同这个公众对这个19大这套新班子上来的认同感，国内公众和国外的舆论对他们的认同感，我觉得可能自己也缺乏信心，所以呢，需要这么一种。就是说因为内政比较低能，现在我们看最近一段就19大结束到现在，这国内连续的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端，那么这个很考验就是新领导层的治国理政能力，你说的天花乱坠没有用，你到底这个内政如果很低能，只能拿外交来凑，所以呢像从川普来访到这个世界政党大会，然后互联网大会，其实都是在给这个现在的领导人或者这个新的领导层在背书在撑面我觉得主要作用就是这就是政治上的需要，而并不是现实中的需要，因为现实中开这样一个大会是很荒诞的事情。
另外呢，观察人士看到这次全球政党大会已经由前几年的民间主办演变为官方操刀，上升到国家外交的层面。那么有观察家就将之概括为社会主义的非革命性输出，是中国治理模式对外输出的一个举措。怎么样来看这种说法呢？张立凡他说，
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毛时代是输出革命，现在这个时代呢现在是输出资本当然这个我们把这个输出资本作为这个输出中国模式的一个方面，这也可以这么解读。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的处境就中国的处境，或者应该说是一种外美内需的处境，就是外表看起来很风光很强大也很这个觉得好像欣欣向荣，其实内在的危机已经在出现就是说中国经济还在实际上 因为它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还在下滑，然后中国的这个钱荒也可能出现，然后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啊，它未来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股市是怎么一个走势，就是中国还能不能维持现在的这种就是6.5%以上的增长，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有赖于其实输出来解决。
嗯，
这个输出是什么呢？就是为国内的危机找出路，就国内现在有非常多的潜在危机，这些潜在危机一旦爆发就会危及到这个政权的这个执政地位，那么现在他就要从在外找出路，在外找出路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所谓输出中国模式，还有就是把这个一带一路给它做通啊。那当然这个一带一路的话，如果它做通，它可以建立一个人民币的结算的市场，它也可以使人民币变成真正的国际结算货币，这样呢就可以转移中国国内的通胀和其他的经济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输出这种中国模式其实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危机啊。现在这个开这个政党大会，它的潜在的目的还是这个啊，只不过呢它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好像我要会盟天下，然后呢我当盟主，然后我有钱我来炫富然后还要把这个政党大会这个形式还要常态化，今后还要这个经常搞，而且每年还要邀请什么15000人来中国，来干嘛？来学习你的模式吗？其实不是，是来接受你的这个使命或者培训或者要求，然后呢再把中国的这一套东西输出到全世界各地。
嗯，
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病毒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大兴区11月18号一场大火夺去了19个人的生命，包含9名，包含8名儿童的生命。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领导下的地方当局以安全整治为由，展开了一场为期40天的大排查行动，强拆一批违章建筑，用暴力打砸，断水断电等等手段强行清退出租公寓、廉价出租房屋，造成大量的外来人口一时无家可归。这种运动式的执法被认为是人为造成的二次灾害。中国政府跟地方当局否认清理整顿，针对所谓的低端人口，到现在没有承认错误，也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但是人们看到辛勤劳动谋生的数以10万计的外地人遭到逼迁、挨冻、受寒，引起了包括知识界人士在内的公众强烈的谴责。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呢走访了北京一些地方，来了解受影响人群的相关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追踪报道第二部分。
现在房子好不好找啊？
不好找，我们儿子在这上班，没房住没吃都搬到燕郊去了，那没办法，现在就这个世道，共产党的事你能说啥是吧？
你们现在住什么地方了？
没地儿住啊。
没地儿住
啊。那怎么办呢？
干活天租楼外租不起啊，之前租的500块钱700块钱一涨涨到1500了，现在一年涨了5次房租了。
我们没找着房子，没电也得租啊，找着房子就办了。
现在没电，停电几天了？
好长时间，好长时间了。
是吧？
一个多礼拜了。今天房子正在撵呢，还不知道上哪租呢。
是吗？
对啊，送完货还得去找房子。他说跟我们如果搬家，给我免费提供车。如果在外租房子，有那个有补贴，具体的在公司里边体现。
哦，
这工资下发的，公司也只能这样。
那一会儿半会儿他也搬不完，停水停电去吃啥呀，是吧？一会儿半会儿他也搬不完，找不好找房了。小平房全都拆了。
一个月是30，谁给你发？
就开始搬了，还是就已经开始搬了？
要搬了。
嗯，搬了。
啊，那个是因为什么要搬呢？
啊？
因为什么要搬呢？
有钱人也不住这儿，您说是不是？
是。
图一个能洗澡、能做饭、完了暖和和的，
嗯，
找个工作就完了。
这个房子多少钱？
这900。
900，
嗯，
就这一室一室。
因为我们住着挺好的，你知道，又挺暖和的，洗澡做饭都挺好的，
是吧？
嗯，谁老愿意搬家呀？我们都是低收入人，您说是不是？是24号门口大布告，我来他们给撕了。什么23号晚上必须搬走，24号停水停电，大家就呼噜呼噜就全搬。那可不是。我这求朋友开着车，我也不会开车。
嗯，
这几天跑了，真的烧油烧了上1000块钱了。我去大厂、良乡，什么燕郊，找房不是贵就是没有。那么劲松的地下室我也去了，
嗯，
有一间房子，4个人在那儿吵着要这一间，那弄得人心惶惶。我又开始去房山、燕山、良乡，最后在稻田站那块找了一个农民的。
还是个农房，
农房宅基地盖的小楼，
哦，
1500，
已经那边交了定金了，
嗯，
搬家公司也来了，你现在给人轰走，得给人钱吧？
对，
是吧？
对，
这咱说的是实话吧？
嗯，
你现在弄乱七八糟，已经网上
已经
帮他帮忙，
可是人家这儿的老板呢，人家说了可以不走了，
嗯，
你不走了，我可以不走了，你搬家我还退你房租吗？定金吗？
是。
等于我们老百姓两头受死。
那现在还有没有就是正在往外搬的地方呢？
可能没有了吧，现在说是稍微稳定点了，该不走的都不走了，该走的都走了。
现在又稳定点了？
他们说房东说稳定点了。
哦，
看我也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那这个稳定能稳定到什么时候呢？
那谁知道？
嗯，
那他们谁都说不好，说哪天说上班直接来人不让住了，那就走呗。能让住就住一天是一天。
是你们因为这个清退啊，工作受影响的话，就是有现在那个政府安排招聘活动，让你们去这个应聘，有没有听说这个事情？
没有。
还有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个在北京，住不下去了，要回老家，政府提供车票，这个听说了没有？
这个也没听说。
那如果是你现在找不到房子怎么办呢？
找不到房到时候再说呗，先搬到朋友家呗。
先搬到朋友家，
没办法，然后能这儿能住两天，住两天能算两天呗。
现在就问一下，你们在这儿是等什么呢？
提前。
是你们搬家了吗？
嗯。
什么时候搬的？
上周搬的。
是因为这次清退和整顿吗？
对。
那这他那同意退钱吗？
这不在那退吗？
你有没有听说这个低端人口这个说法？
低端什么是低端人口？
是
什么？怎么算是低端人口？都是中国人，怎么算低端？怎么算高端？也不能以挣钱多少算分为低端高端啊！人无贵贱之分嘛，你不能这么来评价。
你为费劲谁去做？鬼子进退了。
化妆10来点钟黑姐来。
晚上啊，
哦，
晚上10来点钟来轰啊！
哦，哎呀，那也
晚上10来点钟，直接那个亮灯都不行。你亮了灯以后，都把你东西都给你操跑了。
那
时候住红旗庄对农民好，
对
打工的。
啊，现在没以前好。
现在那都饿起来了，还有那
是吗？
习近平还在红旗庄那时候好。
对，还是国家主席，不仅主席，再干还主席，你看，也可以。
现在他妈弄得人心惶惶，靠东西他妈都来农民饿死了。
你不出来打工来干啥去了？是吧？
对，
打工还站不住脚，
还不能打工，还得回去。
这不知道，
这叫啥政策？
国家怎么弄都不知道，是不是？
是啊，
嗯，怎么生存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人就出来生点存，你最后那生不了了，你再怎么生存，对不对？嗯，还小康呢，嗯，是康吗？
这不就没招了吗？打包。
那你。
这房子一月好1000块钱房费，
你
拿不起。
那这就是这房租怎么办呢？
这房租还
房租就瞎了呗。
瞎了呗，人不给了。
这
是
国家最那啥首都哈，能出现这种事儿，我也不知道外国人能不能知道，把这种人整的像点耗子。
现在也没说不让我们干，
嗯，
但是他不让你营业，
啊，你就
他不说让你走，你知道吗？没有地方做饭，没有地方吃饭，住的地方没有取暖，现在这里不让用煤，不让用煤气，不让用电做饭，吃饭都成问题。就包括他们现在执法的话，也只是说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管用，很多东西并不是合法的，知道吧？他们是执法人员，但是并不是说按照法律去做。
他们执法也超过范围了。我就告诉你，就不该抢老百姓。
那没习惯，人家给你拿。
他就是
不是
他超过范围。
要说了要拘役啊。
就有拘役的。
有拘的。
拘一天给你放了，煤气罐子拿去十个给他呀。
可是
啊，什么盆子碗都给拿走。
都给你拿尽了。
不服人家，谁让那怎么来的那么快就能天上去拘捕票？
干不让干，你们搬哪儿去？搬哪儿去呢？
不知道。不知道人家搬哪去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12月4号中国宪法日当天，有几位中国律师分别依法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被关押近2年5个月的709抓捕案王全章律师，以及上个月被刑拘的湖北荆门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周远志，结果呢都被以莫名其妙的理由拒绝。据维权网等消息，北京维权律师蔺奇磊还有陈海星期一前往天津第一看守所，以709案王全章律师的辩护人身份要求会见。大门武警听闻王全章的名字以后入内汇报，两位律师被迫长时间在外等候，几经催促仍然被告知还在协调。到了中午下班时间，看守所仍然没有答复。陈海律师把材料放在窗口拍照，武警三人阻拦，坚持要求删除才能走。经过争执之后，两位律师才离开看守所。蔺奇磊律师表示，前往天津一看，要求会见王全章已记不清楚了多少次了，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会见过。每一次所方都会想出各种理由拒绝律师的正常会见。现年41岁的人权律师王全章2015年8月初被抓，曾经多次代理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学员案件等等。王全章是目前709案件中唯一代理律师无法会见的候审者。他的妻子李文足虽然屡次遭到骚扰跟打压，但是一直坚持为王全章奔走呼救。就在12月4号中国国家宪法日当天，北京驻港机构主要官员先后表示，香港必须尊重认同宪法规定中共领导等的国家制度体制，香港回归以后在政治版图上属于红色中国，没有染红之说，香港就是红色中国一部分，与中共命运密切相连。有分析就表示，这是香港回归20年来首次有中国官员如此赤裸裸地表达香港跟中国内地的关系。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星期二在中联办官网上撰文表示，要确保一国两制运作，香港就必须尊重国家宪法，宪法包括香港、澳门等地，与基本法间属母子法关系，否定前者即否定基本法权利。王志民强调，即使香港不适用社会主义制度，但宪法列明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制度，禁止任何人破坏，因此香港必须尊重社会主义，并认同在此制度下出现的政治产物，包括中共领导官员及人大代表制等。此外，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周二在香港一个国家宪法日研讨会上称，香港自1997年回归起便是红色，是红色中国的一部分，不存在染红不染红的问题，香港本来就是红，就是归了中共领导的国家管制。曾是北大法学教授的王振民还说，一国两制由中共提出，基本法也源自宪法，因此香港不能抗拒中共领导，不了解国家宪法难以融入国家大局，不了解共产党则难以了解国情。王振民强调，中国与共产党分不开，不能说接受回归祖国但不接受共产党。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是香港回归20年来首次由北京涉港官员如此赤裸地要求港人接受中共党国不分的管制。他说，
这的确是以前没有的入股的表述，很多香港人的想法还是因为呢，我是中国人，认同中国，但是呢，对共产党的统治呢表现不满意，不支持，不认同共产党，也不支持这个共产党的政权。他现在就跑出来跟你说了，我们是港国不分了，你认同中国就是认同共产党，当然是香港人所不能接受的。
郑宇硕教授表示，港府11月下旬邀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荣率领的宣讲团赴港，向港府中高级官员宣讲中共19大的报告精神，是回归后首次有中共官员宣讲中共党代会精神，开启将中共党国不分的政治文化高调引入香港的时代。他说，
19大他派党官来香港，那些中央分局级的官，你把党官送过来香港，对香港的官员顺话，实事呢也开始呢表示，现在呢要党管香港了，不单单是中央政府管香港，现在是党管香港了。
郑宇硕教授表示，除了极少数建制派头面人物为了权力和利益表面支持北京，但多数普通亲建制派的港人内心也是害怕共产党，不喜欢共产党的做法。他说，
香港的建制阶层的人物接受中央政府不管民主不民主了，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赚钱，享受种种的权，做生意站的带钱啊等等，他就基本上不出声，也会呢奉迎共产党政府。但是他也明白呢，这样子党国不分，中国共产党呢节节出控香港，节节呢表明态度呢来管香港，他们还是感到不安定不安全的。
据港媒报道，民主派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月桥批评王振民等官员忽视港人担心被染红的原因，认为港人忧虑香港多年赖以成功的法治、自由、人权等核心价值会被中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斥责王振民等人不正视如何有效保护香港的制度，引发港人担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的消息。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裁决，在下级法院审理关于川普履行禁令的诉讼案期间，这项禁令继续实施，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胜利。七名大法官支持有利于政府的裁决，鲁斯金斯伯格和索尼亚索托马耶两位大法官支持继续部分实施履行禁令。最高法院没有解释做出这个裁决的理由。川普发出的这个第三版履行禁令禁止来自八个国家的大多数旅客入境，包括乍得、伊朗、利比亚、朝鲜、索马里、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其中6个是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在另外一方面，在前白宫国安顾问弗林认罪之后，川普总统批评了联邦调查局，而且呢，他还打破沉默，公开支持受到不当性行为指控的摩尔竞选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上个星期我们知道前白宫的国安顾问弗林将军认罪，承认他对这个联邦调查局说谎之后呢，川普总统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发来的报道。
川普在推特上写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声誉现在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但川普行政当局将使他再度伟大。科米曾经在国会宣誓作证说，川普总统要求他停止调查弗林的问题。川普星期天对此写道，这只是更多的假新闻，报道了科米的又一个谎言。川普星期一离开白宫，启程前往犹他州时对记者发表讲话，并再次提到弗林。
我为弗林将军感到遗憾，我很难过。希拉里·克林顿多次对联邦调查局撒谎，但什么事都没有。 福林撒谎了，他们就毁了他的生活。我认为这是可耻的。希拉里·克林顿7月4号那个周末去联邦调查局，并没有要求他宣誓讲真话，这是任何人所见过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他多次撒谎，可是没事。福林撒谎，他们就毁了他的生活，这非常不公平。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推特，这科米呢，在推特上针对此呢，也发表了一个他的这个当时他在听证会上的证词。他说：“我希望美国人民知道真相 ，FBI 是诚实的 ，FBI 是强大的 ，FBI 现在是，将来永远都是独立的。”而且呢，就在川普总统星期天发表有关的言论之后呢，几位前司法部的官员也都出面为这个联邦调查局做出辩护。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阿拉巴马州的这个参议员选举方面，因为塞森斯出任这个司法部长之后而空缺的这个参议员的席位呢，现在是由这个共和党人罗伊摩尔跟这个民主党人琼斯来角逐。不过呢川普总统之前一直保持缄默，也就是因为这个罗伊摩尔呢多次被多名女性来指控说，在他们还是青少女的时候对他们进行不当的性行为或者是骚扰。那么对此呢，罗伊摩尔是这个否认的那川普总统之前也都不代表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别的立场，白宫方面也是表示沉默。不过今天的川普总统打破了沉默，就在今天早上呢，白宫的副新闻书叫做他告诉白宫记者说呢，总统与罗伊摩尔通一个很正面的电话，他们讨论了阿拉巴马州参议员选举的情况，而总统为摩尔的竞选活动背书。同时呢，川普总统也在他的推特上发文，他说呢，民主党一票都没有投给这个巨大的减税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共和党人罗伊摩尔赢得阿拉巴马州的选举。那么这川普总统终于打破沉默，在这个阿拉巴马州的选举当中公开为这个受到这个为性成这个未成年少女有这个性侵害丑闻的这个罗伊摩尔背书。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今天是出访了犹他州的盐湖城，在当地呢跟这个后期圣徒教会，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摩门教的宗教领袖会面。那么在会面的同时呢，其中一位摩门教领袖叫做尼尔逊博士，他对川普总统说，他说呢，这个尼尔逊说他星期才在中国，在中当地他听到当地人告诉他说，川普总统已经完成了出色的工作，中国人民因为您的来访而满怀希望。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回应说，谢谢你，那真是太好了。那我们知道呢，在中国其实这个宗教自由方面还是很多地方受到钳制。那么根据这个摩门教会十二使徒之一的达林乌克斯长老说呢，他说多年以来摩门教会借着尊重该国的重要法律与传统，已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坚强的互信关系，而且不会派遣任何劝人归信的传教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摩门教徒在中国旅游时也不应该讨论宗教或者是教会。那么这个看起来呢，是这个川普总统这一次造访了摩门教的教会之后呢，他所得到来自中国的这个正面的一个信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上台以后为整顿政治道德体系而推行的抽干沼泽行动波及美国政商等各个领域，而举报人制度为之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了将近6年的举报人项目，不仅遏制了受联邦证券法管辖的公司的违法行为，也为其他政府机构的举报人制度提供一个成功的样板。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就此所做的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1月27日就数字地产信托公司起诉索莫斯一案进行听审。数字地产信托公司位于旧金山，是一家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索莫斯是该公司的前副总裁。索莫斯称，他因为向高层主管反映公司违反国会2002年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而被公司解雇。该法律旨在保护投资人免受公司可能的欺诈性财务活动。索莫斯提起诉讼的依据是美国国会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 该法案第 21F 条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对向其提供第一手信息，举报违反证券法或 SEC 规则的举报人提供保护。如果举报促使监管行动成功实施并产生100万美元以上的罚款，举报人可获得罚金的 10%-30% 作为奖励。问题是第 21F 条是否可以延伸到只在公司内部而没有向 SEC 举报的人？换言之，在公司内部进行举报者是否同样可以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保护？之前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索莫斯一案中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之后数字地产信托公司提出上诉称，索莫斯在被解雇之前没有向 SEC 提出申诉，不符合该法案所定义的举报人资格，因此无法享受该条款的保护。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中要解决的是哪些人符合举报人资格的问题。预计法庭将在2018年6月之前就此案作出对全美具有约束力的终审判决。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报者办公室主任肖恩·麦克西认为，数字地产信托公司的诉讼有可能产生对他自己和雇主不利的结果。他说
：“Yet ironically, they are now pushing the Supreme Court to come out with a decision that I think will ultimately reverberate against them.”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公司所做的是迫使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一个在我看来最终会对他自己不利的判决，从而导致一个局面发生。公司雇员和前雇员即使不被引导，也会被鼓励去越过内部申诉机制，直接向 SEC 举报。
格里格·基廷2012年到2016年间在联邦保护举报人顾问委员会工作，目前是华盛顿市的职业律师。他认为，无论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如何，都将使受到 SEC 法规和条例管辖的私营公司处于进退维谷的局面。他说
：“If it's a narrow interpretation, the one that says it's only people who've gone to the SEC，
如果法庭采用狭义的解释，判定只有向 SEC 举报才会得到保护，那么结果很可能会是律师会告诉希望得到法律保护并领取奖金的个人说，不要在公司内部举报，要到 SEC 那里去举报。我认为这不是雇主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他们宁可雇员们向他们提出申诉，使问题在公司内部得到处理和解决，而不是每一出现问题就不得不受到 SEC 更正式的监督。”
基廷说，反过来，如果法庭采用广义的解释，也会令雇主担忧，因为这会使更多雇员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第 21F 条的保护。加之这个法律规定雇员提起诉讼的时效期为6年，因此雇主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就会增加很多。川普总统本人多次公开批评政府中的告密者，但是却坚决支持举报人。专家指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采取非法手段泄密，危害国家和政府利益；后者依照法律形式揭露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领域的黑暗面。2017年9月，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首次演讲中呼吁该机构采取行动保护举报人，并对各级管理层实施问责。同年10月26日，他又签署了科克·帕特里克医生举报人保护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该法律旨在为检举联邦政府内浪费、欺诈和滥用职权问题的联邦雇员提供额外的保护，提高对联邦举报人保护的认识，加强问责，并要求对举报者进行报复的主管人员进行纪律处分。在数字地产信托公司起诉索莫斯一案中，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2017年10月份分别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他们说，无论举报人是否向 SEC 举报，都应该得到多德弗兰克法案第 21F 条的保护。前联邦保护举报人顾问委员会官员格里格·基廷表示，虽然川普政府的政策表现出不可预测性，他希望 SEC 的举报人项目在川普任内能够继续下去。
President Trump campaigned that he was going to drain the swamp in Washington and Wall Street.
川普总统在竞选时誓言要抽干华府和华尔街的沼泽，这表明他可能会继续支持保护举报人制度，惩治违规的公司。 这么一个几乎获得一致好评且极其成功的政府项目，通常不会有被削减资金或缩小规模的情况发生。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为您播报，欢迎您继续收听。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同敌对政党达成具有共识的协议后，已经正式收回辞呈。哈里里星期二在一次内阁会议后作出上述宣布，他表示政府成员已经同意远离地区冲突。哈里里上个月在沙特宣布辞职后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之后他继续在沙特逗留，此时有关他是否被拘押的猜测甚嚣尘上。哈里里后来前往法国，后来回到黎巴嫩参加独立日庆祝活动。哈里里在辞职讲话中谴责伊朗和珍珠党在阿拉伯国家制造摩擦，并且说他担心遭到暗杀。哈里里的父亲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死于2005年的一次炸弹爆炸事件。哈里里领导的联合政府包括代表黎巴嫩极端组织珍珠党的一些部长。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下令菲律宾警察恢复执行全面打击非法毒品的行动。杜特尔特的发言人哈里罗克星期二说，杜特尔特签署命令要求警察支持菲律宾缉毒署的工作，理由是非法毒品交易在这个太平洋群岛死灰复燃。72岁的杜特尔特2016年6月就任总统不久就发起了扫毒行动，他保证用六个月消灭非法毒品交易。在18个月的打击毒品交易行动中，有4000到7000人丧生，招致人权组织的批评，他们指责菲律宾警察法外杀人。在18个月的打击行动期间，杜特尔特两度暂停了警察部队参与官方的缉毒行动，第一次是在今年2月，在那之前韩国商人被禁毒官员绑架后杀害，第二次就在不久前的10月，三个青少年在分别被残忍杀害，引发罕见的街头抗议。杜特尔特的缉毒行动尽管招致了国内外的一片谴责，但是多项调查显示他打击非法毒品交易的行动在菲律宾民众当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山火受到强风影响迅速蔓延，有关当局因此下令8000住户撤离。着火地点位于文图拉县，洛杉矶西北大约40公里处。消防人员说，截至星期二，火面积为11000公顷，火势移动迅速。文拉图县消防队长马克·罗伦泽说，强风预计持续多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区的500名消防人员将重点保护建筑而不是灭火。他说，火势受到遏制的前景并不乐观，我们是否能够扑灭大火的确是由大自然说了算。塞拉利昂和平钻石是全球第14大钻石，目前在纽约的一次拍卖中以比650万美元多一点的价格成交。塞拉利昂说，拍卖所得将用来资助发展项目。这是塞拉利昂政府第二次试图出售这颗重709克拉的原始宝石，此前政府回绝了一个比700万美元略高一点的竞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